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起加利利人，为什么和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非常的简单，这跟他的地理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章的场景呢，就是耶路撒冷和他周围的旷野，那么尤其呢是用隐基底的葡萄园可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那么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到了第二章呢，我们当然就来到第一座花园。那第一座花园要紧的是，第一它是穿山越岭的，第二呢，你这果然你看见在整个那一带一定有山有谷，那而且最稀奇，你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那非常有意思。我们要问说，到底如果这个所罗门，他当然懂得那个时候的地理，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光是真的历史，也真的地理嘛。所以所罗门所熟悉的，他不只是耶路撒冷皇宫里面的一切，所罗门他知道每一个迦南美地的每一寸每一尺，他都知道的。所以现在有一座花园，它是穿山越岭而来，然后呢，最后你可以看，你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在哪里呢？就如果大家真的从耶路撒冷往北走的话，假定说现在所罗门他穿山越岭，苏拉密跟着他穿山越岭，那很明显的，这个花园大概在哪里呢？这个花园大概就是当你耶路撒冷慢慢往北走的时候，你看见那一带真的果然是要穿山越岭的。那不止如此，我曾经去过那一带，那一带叫做撒玛利亚，那个山脉，那个山地叫做撒玛利亚山地。那么严格说来，从耶路撒冷，或者这样讲吧，以色列地啊，可以说用五个指头给大家，给我，或者这样，我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就清楚了。等一下，我看哈，我看应该怎么样形容比较好？我想这样好了，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形容。这个是地中海，然后呢，你看见整个以色列地呢，就像我的这个指头一样，是南北。所以最外面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叫做沿海平原，这个小拇指所代表。那么到了这个指头的时候呢，就变成山脉，叫中央山脉，这个很像台湾的中央山脉。所以在中央山脉里面的南地在哪里？然后呢，希伯伦也在，耶路撒冷也在，然后呢有所谓的撒玛利亚山地，然后呢再去有加利利山地。所以所有圣经里面重要发生的故事几乎都在这一块，从南到北的，这个叫中央山脉。然后再过来的呢，就是约旦河平原，那像个裂谷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低最低洼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这个叫做约旦河谷。再过来叫外约旦山脉，因为它在约旦外面嘛，所以外约旦山脉。然后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沙漠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撒哈拉大，不，这个就是阿拉伯沙漠，尤其阿拉伯沙漠，如果你到约旦，你就看到看到这个什么，看到摩西那个时候第二个40年所在的旷野，很漂亮很美的旷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大概是整个以色列的地理。那么现在呢，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你往北走，因为很明显所有的故事都在北方，在耶路撒冷的北方，所以你往北走的话，你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所谓列祖的道路。列祖的道路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他们不是到了撒玛利亚吗？到了撒玛利亚以后，他就沿着那条路呢往耶路撒冷走，然后先到了伯特利，然后呢到了什么示罗，那么这种地方，那么然后到哪里，到这个也到了这个希伯伦。所以这个多半通通是在犹太山地，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山脉。那么在耶路撒冷到希伯伦这一带，这一部分叫做犹太山地。那么耶路撒冷往北走这一段就是撒玛利亚山地，明白吗？所以从犹太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到地基。所以圣经很清楚，圣经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讲的犹太跟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央山脉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第一座的园子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她是穿山越岭的，所以她是穿山越岭而来。那现在她带着苏拉米女往北走的话，也是穿山越岭，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所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撒就是耶路就是撒玛利亚的山地呢就在脚底下。而撒玛利亚那个整个的情形，如果大家有机会坐直升飞机的话，你能感觉得到，就像这里所说的穿山越岭一样。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第一次我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因为我时间很短，我结果就自己就雇了一个向导。这个向导第一要带我到希伯伦去，要来看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个是不是这个葡萄啊？这个一挂葡萄两个人扛了，当然是不可能。那么然后呢，我是希望去看看什么呢？看看就是撒玛利亚的景色。那么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想看雅各的景，然后我想看示罗，想看伯特利，所以向导就带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在你走在那个山谷里面的时候，那个满山遍野就开满了杏树。这个杏树呢，多半是冬天要过去以后第一个开花的树，非常非常的美丽。那我相信说，当主耶稣和门主们走在那条路上，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去，那条路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呢，我们相信说，这里所讲的那个路应该就在那一段，所以是百花百鸟齐鸣，斑鸠的声音在我们近年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齐来与我同去。那然后呢，再往北走，也还是沿着这个山中央山脉再往北走，就到了加利利海附近。那么加利利海呢，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它大概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呢，就是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刚好呢，大概如果你把加利利海当作个时钟的话，大概在11点钟的地方就是加百农。加百农就是你记得有18个月，我们的主就以那里做根据地，然后在那里就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这个等于加百农等于他的工作中心。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是从拿撒勒来的。那从拿撒勒如果要到哪里，要到这个加百农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一个沿海大道，叫做 Via Maris 沿海大道。那条大道呢是连埃及跟大马士革的，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大道。那么马太的税官呢就在那个大道上，因为罗马人很聪明啊，你如果没有油水，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傻瓜，对不对？所以虽然罗马的税很透明，你个人的税盐税啊，什么税多少大家都看得清楚，所以这样的话没有油水可以捞了。但是呢，罗马政府啊，他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所有在买路在这个道路上的关税，或者你到一个港口去，那个税政府不管的。所以只要坐在那个税关上的，那这些人就是犹太人最痛恨的，因为他们真的帮助罗马帝国吸自己同胞的血，因为就是在这些地方他们有水可以捞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从加百农然后到哪里呢，到这个拿撒勒，那么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所谓的沿海大道，叫 Via Maris。 不过那条大道要经过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呢叫做鸽子谷。那么这个山谷的两边都有悬崖，所以肯定的，主耶稣一定走过那个路。所以我们最近几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因为你今天到耶路撒冷说是走十字架道路都是假的嘛，因为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出去，他其实所走的路根本是现在的路的两层以下才是真的，两层以上这个都不是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主耶稣脚真的走过的话，那么起码从拿撒勒到鸽子到这个什么加百农那条路主一定走过的。所以不管多辛苦，我们愿意走那条路。那么你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那叫鸽子谷呢？因为 在那个悬崖的两旁有好多好多洞，就像这里所说的，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这里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为什么那个叫做鸽子谷呢？就是从拿撒勒到加百农一定要经过鸽子谷呢？原因就是因为在两个悬崖当中，旁边有很多的很多的陡，很多的洞，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鸽子谷就刚好可以叫刚才那个所谓沿海大道从里面经过的。所以如果你从那里面经过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左边右边通通很多很多这种鸽子洞，所以整个山谷叫做什么？叫做鸽子谷。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有奋锐党的西门吗？奋锐党西门就是奋锐党呢，就是恐怖分子，他们专门要暗杀罗马的政要，或者像暗杀像马太这样的税吏。所以你知道说，那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忘记，那个鸽子谷啊，就靠近提比利亚，提比利亚是唯一的罗马城。所以如果你要反对罗马，要造反的话，你当然要靠近它越近越好。所以刚好有两个悬崖，这个悬崖呢，这个奋锐党的人呢，就躲在鸽子洞里面。所以等到看见下面有军队啊经过，那军队一定要经过 Via Mare， 一定要经过沿海大道的，或者商队经过，那平常嘛，要么是劫持那个商队的，他们就有了钱了。而且呢，趁这个机会，有时候就专门暗杀或者对付那些军队。只要军从下面看，因为他们是居高临下嘛，居高临下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叫罗马人非常非常头痛啊。那么你说这些人在陡岩的隐秘处，他们怎么会住在里面呢？原来每个人都学泰山一样，他把个绳子啊就放在那个最上面，就整个悬崖最上面。然后把这个绳子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他们晃来晃去，最后呢晃来晃去晃到那个里面去了，所以他们真的就住在里面。所以所谓的磐石的隐秘处，结果通通住了这一些奋锐党的人。那很有意思啊，等到风一吹的时候啊，主耶稣讲山上教训的山呢就在旁边，所以风一吹呢，你要爱你的仇敌，为恨你们祷告。那这些话不要忘记啊，山上的教训很容易的就送到了他们的耳朵里面。在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门徒就叫做奋锐党的西门。所以后来呢，罗马人为主要对付他们怎么办呢？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干脆就，他们真的也像他们一样，这个其实不是，如果从上面下来应该是蜘蛛人嘛，还不光是 还真的像蜘蛛人一样。所以他们也像蜘蛛人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拿一把火，就在那里就把他们活活烧死。所以这个大概这一带就叫做什么？就叫做鸽子谷。鸽子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花园呢是一直从从哪里？从撒玛利亚山地，然后一直往北走，一直到了加利利，然后你看见。有鸽子谷，果然呢，现在你看见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密的隐，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大概因为一面是翻山越岭，穿山越岭，那一面呢，现在很明显他们是往北边去的，最后是往鸽子谷那里走了。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那个整个的花园应该就指着这沿路上说的。那么结果你就听见说有葡萄开花放香，无花果树渐渐成熟，是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齐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从耶路撒冷往北，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特别你要到加百农以前，你一定会经过鸽子谷，然后你就能看见那个场景。那果然你看见吗？现在就用那个背景，现在所罗门对苏拉米女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陡岩的隐秘处表示在高处，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到高处，你在磐石穴中表示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原来是隐藏在裂开的磐石，隐藏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为我们裂开了。